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路飞。
我是随风神父。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呢每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就是死亡。虽然通过信仰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改变，但实际去面对的时候，还是会进一步的使我们的信仰受到挑战。那我们今天的问题留言呢是这样的：神父您好，因为我最近在教堂借宿，每天的弥撒都参与，最近总是突然间做追思已亡弥撒，死亡总是突然间来到，而死亡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必会谈及的，但不谈不等于不存在。那么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该怎么面对死亡呢？先谢谢神父了。其实看到这个问题呢有一些感慨，因为近一段时间有几位朋友去世都是特别熟悉的。还记得第一次我面对这个问题是在一位老师去世的时候，他是一位神父。那个时候呢他教我们创世神学，很喜欢他的课，我们总是问一些有的没的的问题，他总是很乐意帮助我们，而且听他的回答总能开阔思路。那个时候他答应了我一年之后做我的论文导师，可是突然有一天早上弥撒的时候就听说他进医院了，然后在医院重症监护室过了几天，因为抢救无效去世了。那个时候特别恐慌，害怕失去亲人，当我想到自己哪一天就要这样去面见天主的时候也特别害怕，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也是从那个时候呢开始更深刻的去面对天主的召叫，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在天主内。相信随风神父呢因为经常面对生病的教友们，更多的看到了这样的事件。那现在请您分享一下，我们身为基督徒该怎么去面对死亡呢？
好的啊，就是作为一个神父呢，经常会跟濒临死亡的人去打交道，而且呢会参加很多人的一些葬礼，去送别不同的教友或者是不同的亲人。那么当我们提起死亡的时候呢，的确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有很深的一份恐惧在，这份恐惧呢是人与生俱来的。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份怕惧在，无论是我们的这些凡夫走读，我们这些平常的人，还是那一些大圣先贤们，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有一份恐惧。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份恐惧呢，是因为我们面对死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未来未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都不确定究竟会发生什么，所以呢我们都会有一些恐惧在。可是呢死亡呢又是我们人一辈子需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课题，自从有人类以来呢，这个话题呢一直就在被我们人类呢所关注和研究着，我们人类呢也一直在面临着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课题。那么今天呢我就从我自身的一些反省和经验去谈一谈关于死亡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想说的呢，就是死亡是人与生俱来的一份恐惧。也就是我们如果翻开人类的历史，或者是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成长史的话，我们人类对于死亡其实是充满了很多恐惧的。当我们每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待死亡的认知是比较肤浅，甚至是呢，我们缺少了对于死亡的一份认知，所以我们会无忧无虑地去生活着。可是随着自己年龄的不断的增长，我们自己慢慢地对于死亡有了更深的认知，因为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亲人们，他们会不断地离开我们。就像刚刚路飞所说的他自己的一个老师突然离开的时候，为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为我个人来讲呢，每一次当我去给教友们做亡者弥撒或者是百安所， 在这样的一些时候呢，为我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因为有很多教友呢关系还是不错的，突然之间接到一些通知呢他离开了，在这个时候呢为自己呢就是一份很好的提醒了。因为过去还跟他在一起又说又笑，突然之间他离开了，而且这份离开是永远的一份离开。看到他静静的躺在水晶棺里边，或者是躺在棺材里边，在这个时候呢为自己呢就是一份提醒。而在这个时刻呢，自己呢也会想到很多很多，尤其是会想到自己也会像他一样躺在这样的一个棺材里，自己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份未来。因此我记得有一个神父说过一句话，叫他的现在就是你的未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逃脱不了的。而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这样的一份死亡，其实是有恐惧的。记得在我生病的时候呢，我去石家庄去做检查，因为那个时候呢在等待检查的结果。当时呢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这个可能呢是一个瘤，因为是在脑袋里边啊。而当我等待这个过程里边的时候呢，我住在我的同学的家里边，那天晚上的等待的确是一个，为我来讲呢是一个漫长的一个等待，自己内心里边充满了忐忑，因为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而在这个时候呢，我的同学就问了我一句话，那就是你怕吗？当我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如实的告诉了他我怕。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谈起别人死亡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是别人的事儿，而真的当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我们个人的死亡的时候呢，我们会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会从自己内心里边会有一份恐惧，这份恐惧呢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其实如果我们翻开人类的历史也好，或者是我们去查看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历史也好，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怕惧。而这份怕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求生的这样的一份本能上。而这种本能上就是让我们会牢牢的去抓一些事情来逃避死亡的临在。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青年人一谈到死无所谓，但是你看到一些上了岁数的这些人，包括一些老教友，包括一些神父，当他们谈及死亡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有很深很深的恐惧在。他们会提起你为什么不跟我治病啊，或者是你为什么不找哪一个医生啊，为什么不给我做手术啊等等。其实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反应呢，是非常正常的，是我们人的本能所给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份反应。因为我们人都希望能够生存下来。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是我在一本书关于死亡的这样的一本书上看到的啊，就是说有一个国王呢，有一天死神来到了他的跟前，告诉他说：“你的寿数已到，我要把你带走。”当国王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呢，他跟死神说：“哦，我现在还很年轻，你就让我死去，我觉得太不心甘情愿了。我现在是一国之王，我有很多的孩子，也有很多的财富，你想要什么你都可以拿走，但是唯独不要拿走我的生命。”死神说：“这个不可以啊，因为我有命令，我要拿走你的生命啊。”最后这个国王说：“我有100个孩子，可不可以让他们先替我死呢？”死神想了想说：“也行，先让他们替你死。”这样呢，就是他的100个孩子都相继为他这个而死了，替他而死了。但是有一天死神又来到了他的跟前，告诉他说：“我要把你带走。”这时国王才恍然大悟，因为他终究难以逃脱的就是死亡。所以他说了一句话：“我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让自己的孩子也替他去死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终究要死。所以当一个人我们要面临死亡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第一个的反应，就是害怕、逃避、讨价还价。记者呢在一本临终关怀的一本书，他特别提到一个知道自己即将死亡的人，他所经历的一些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否认。为什么会否认？其实是源于我们的恐惧，还有就是会进入到一个讨价还价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会跟他身边的人，包括跟天主讨价还价。为什么会讨价还价？他就想在自己临死之前所有的一份增长。所以这是我们从心理学的，还有从我们临终关怀的这个角度去观察人行为的时候我们所发现的。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一定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什么时候死，以及我怎么样死。这是我们人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像这个听众所提及的，就是我们必会谈及死亡，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终究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定会死，而我们需要问自己的就是我什么时候死，以及我怎么死。我什么时候要死是我们每一个人难以把握的。同样呢，我怎么死啊？我是病死的，我是出车祸死的，还是自杀死的、撞死的，我出意外死的等等，我们都难以把握。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死和怎么死，我们需要知道的一点呢，就是我们需要不断地去准备自己，我们要告诉自己我要死。所以这是我们时刻需要提醒自己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哲学家提醒我们的，就是不知死焉知生，把孔子的这一句话反过来去问自己，而且去鞭策自己。第二个想说的就是我们从心理学的研究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怕死是人类行为的一份驱动力，也就是这样的一种驱动力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人世间做出了很多伟大的一些作为，包括我们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其实如果我们去研究自然万物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当一个植物即将面临自己生命终结的那一刻，或者是面临自己生命危险的时刻呢，它也会做出一些行动。你比如一个花，当它虽然它刚刚开始生命，可是如果它面临秋天或者冬天的到来，它即将结束的时候，花呢它会很快的去结果实。它为什么会结果实呢？就是因为他想用这样的一个作为呢，来让自己的生命有所保存。所以人向往永恒是我们在人类历史的文化长河里边不断的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很多的事故，很多的意外，会有很多的人因为求生的这样的一份欲望呢，而保存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人因为恐惧死亡而有的。其实如果查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作为，你比如我们拼命的去抓钱，我们拼命的去抓权力，我们拼命的去健身也好，或者是我们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努力等等，我们为什么潜在的就是死亡驱动了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努力，因为我们想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永恒。我们有了权力，好像我们做其他事情可以做一些挽回，我们有了钱，我们可以保存自己将来啊有病的时候，或者有其他意外出现的时候呢，我们避免死亡的这份威胁。其实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份努力，虽然这份努力有的时候是无意当中我们去做的，可是这样的一份努力呢，真的是我们在死亡的这样的一份驱动之下而做的。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说 在死亡面前这样的一份驱动力，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去运用它的时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确是一个莫大的帮助。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自己躺在床上慢慢的去默想死亡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哦，如果今天天主要把我收走的时候会怎么样。有的时候那一刻呢，我就在想啊，我所拥有的，我所在意的，以及我所挂念的人也好，事也好，又能怎么样。而当你真的去想这一切的时候呢，哎，正是因为死亡而有的一份让你自己对待万物重新去解释，重新去认知的这样的一次机会。的确呢，面对死亡，我们需要来自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份协助，我们需要让自己呢对待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份恐惧，对待死亡呢，我们需要来自于天主所给予我们的一份勇气。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怕死，是我们行为当中的一份驱动力，而这种驱动力有的时候是无意的，有的时候是有意的。而这种驱动呢，有的时候呢会帮忙我们去做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很多事情。你比如有人就开始写书，让自己能够有这个东西留在人世间，有的人呢会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有的人呢会做一些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些作为。而这一些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美好的一些驱动了。第三个呢，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对于死亡的这份超越，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面对我们的死亡。其实我们要想更好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死亡呢，我们就需要第一，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意义。我们在人世间只有让我们自己做更有意义的这些事情呢，才会让我们更坦然地去面对自己的死亡。因为我们虚度光阴，我们虚度自己的生命，我们浪费自己的生命，我们会让自己徒增对于死亡的恐惧。很多时候跟教友们谈话，包括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都会发现我们怕的是什么。我们怕的是天主给予我们的这份审判，我们怕的是未来的那份不确定。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不确定呢？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有太多太多的浪费，我们对于天主给予我们的恩赐，我们没有很好的去做把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想更好的去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们需要的就是让自己更有尊严。而这份尊严是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对于自己生命的这样的一份整合和认知。我们这份尊严不是来自于外在，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在。而这一份内在就是我们跟天主之间这样的一份关系的这样的一份重整。当我们跟天主之间有了更深的这样的一份关系，我们会发觉我们在天主内是被爱的，是被肯定和接纳的。这样的话，我们会有了一份尊严。所以这是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在天主内而有的。我记得呢，就是看托马斯·茅盾的书，他在七重山里边他就提到过，就是当他去接近天主的时候，在弥撒中，在参与圣事中，他有的那份体验。而这样的一份体验呢，让他感受到被爱被接纳的时候，他面对一切事物，那么他都有了勇气。所以这样，这是他体验到自己的一份尊严。而这样在天主内的这样的一份尊严呢，让他更有了力量。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我曾经在香港的毕竟院做了8天的一次毕竟，那一次的毕竟呢，让我自己印象深刻，一直呢在推动了我自己。因为在香港做毕竟期间呢，我每一天会在大海边去做默想，因为毕竟院就挨着大海，在山上呢，就是你坐在那里会看到的就是大海。每一次去做默想的时候呢，就是看到的是大海。而我记得有一次很深很深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当我面对大海的时候，内心里边却有了一份特别特别的宁静， 而这种宁静呢，让我自己感觉到一份喜乐。而这份喜乐是什么？是来源于我在天主内的那种被爱，还有就是被天主所肯定的那份感受。所以这样的一份经验也让我自己在那一刻，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感受到被天主所接纳，感受到被天主所爱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我就想，哦，如果这一刻离开这个世界上，我真的没有恐惧。而这份喜乐呢，帮助了我，是因为我感受到了我在天主内作为天主肖像的这份尊严。所以这是我们说要想超过死亡，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有尊严，而这份尊严呢，是在天主内的这样的一份尊严。最后呢，就是想说的，就是我们要想呢战胜死亡，我们离不开的就是对于天主持久的信赖。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反省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们都会发觉自己有很多的污点，我们有很多的罪过，而这些污点和罪过让我们产生对于天主的一份怀疑。所以罪过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对于天主的怀疑。我们怀疑什么？怀疑天主的仁慈，怀疑天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拯救。所以我特别喜欢小德兰的一句话，他说，即便我犯下人世间所有的罪过，但是我对于天主仍不失望。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他对于天主慈爱的这样的一份信赖。我们看到宗徒们他们生活的这份写照和展示，就是因为伯多禄虽然三次被主，三次否认耶稣，可是他对于耶稣的这份信赖，对于天主的这份信赖没有失落，所以他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他面对一切他有了勇气。而卢达斯怎么样？卢达斯是绝望，失去了对于天主的信赖，失去了对耶稣的信赖。所以这样的话，你让自己绝望的那一刻，其实是你跟天主断绝关系的那一刻。不是天主不救你，不是天主没有能力，而是你自己自绝于天主仁慈之外，自绝于拯救之道。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境遇里边，我们要面对自己将来的终结，我们有的就是永远的信赖。我们相信天主的仁慈，相信天主会拯救我们。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境遇里，我们会超越的就是我们的死亡。所以这是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课题，非常大的一个课题，所有的简单的一些分享，也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听众以及提问的这位弟兄姊妹。好了，在这里谢谢大家。
听了神父的分享呢，好像又明白了一些，在感情上有恐惧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如果要坦然地去面对死亡，就要活出生命的意义，完成天主的召叫，这个呢让我们有了保证。就像保禄宗徒曾经说过的，这场仗我已经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了终点。当我们能够有这份确信，来自信德的确信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面对这个生命的转化的过程。听了今天的分享，您是不是也开朗了好多呢？邀请您跟我们一起走进天主的爱，在他的爱里去面对这一切。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都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留言提问环节当中，也可以分享您的见解和收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